平安，感谢主。今天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啊，也是我们要从度假模式转向工作模式的最后一个主日啊，希望大家的心都可以回来。我也很开心看到很多出去度假的弟兄姐妹都有回到我们的当中，非常感恩。我相信上帝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啊，不管你是有度假还是没有度假，无论你是在外地，在这里，在法国，在中国，我相信上帝都与你同在，你的生命当中都经历很多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恩典和祝福。那新的九月份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也继续开始一个新的系列。那在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毕业以后要找工作，后来找到一个在海上油田钻井队的工作。当他到海上工作的第一天，领班就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在一个限定的时间里把一个包装的很好的一个盒子登上有几十米高的那个钻井架啊，我是不能做这个工作，有恐高症，几十米高的钻井架啊。当这个年轻人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他很兴奋，第一个工作他就快速地跑到那个很狭窄的通往井架顶层的那个梯子。当他气虚喘喘满头大汗地登上屋顶，登上那个钻井台的平顶，把那个盒子交给主管的时候，主管看了一眼，只是在那个盒子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对他说，好吧，你把它再交给领班。然后呢，他又快步地走下了梯子，把盒子交给了领班。然后领班呢，也是同样的在盒子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对他说，麻烦你再次送给这个主管。那个年轻人看了看领班，心里说，搞什么搞啊。但是呢，第一天工作学习谦卑顺服，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又转身登上了梯子。当他很辛苦地爬呀爬呀爬呀，终于又爬上了这个几十米高的钻井平台的时候，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就把盒子送给了主管。让他吃惊的是，主管二话没说，同样的又是在盒子上签了一个字，对他说，把盒子交还给领班。很无奈，想说点什么，他又不敢讲，好吧，他就又回到了领班的跟前。领班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领班又对他说，签了一个字说，麻烦你去把这个交给主管。年轻人有点按捺不住了，心里面开始暗地里面心里面开始骂娘了啊。然后呢，但是还是忍住不发作，于是擦了擦汗水，抬头看了看那个几十米高的钻井平台，好吧，就步履艰难地往上爬呀爬呀爬呀。当他爬到顶层的时候，整个浑身上下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汗水顺着他脸颊不住地滴呀滴呀，就刚洗完澡一样。当他第三次把盒子交给主管的时候，主管慢条斯理地说，把盒子打开吧。年轻人就撕开了盒子外面的包装纸，打开了盒子，结果发现里面有两个罐子，一罐是咖啡，另外一罐是咖啡伴侣。年轻人终于克制不住心头的怒火，眼神狠狠地射向他的主管。他的主管也全当没有看到，旁若无人地说，哦，好吧，你去把咖啡冲上。这时候这个年轻人再也忍不住了，他拿起了盒子，哗摔在地上说，我不干了， NND， 我不干了。说完了以后，他瞬时间感受到心里面的痛快啊，刚才的那种愤怒感一下子发泄了出来。这个时候他主管就看着他说，哦，年轻人，你现在可以走了，不过 我看着你辛苦了爬上爬下了三次的份上，我可以告诉你，你刚才所完成的任务叫做什么？你刚才所完成的任务叫做承受极限训练。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在海上作业，随时都会遇到各样的危险，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队员有极强的承受力，能够去承受各种危险的考验。只有经过这样考验的人才能成功的完成海上的各样的作业任务。很可惜，前面三次你都通过了，只差最后这一点点，你没有喝到那美味的咖啡，现在你可以走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快要临升天之前对跟随他的门徒说，我要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怎么样，要做那更大的事。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带着使命的，我们的人生是带着托付的。耶稣把一个人生的指南，一个人生的使命托付给了我们。这个工作是不容易做的，我们可以选择不做，但是如果你想让你的人生是充满着热情的，是充满着盼望的，是充满着活力的，是充满着意义的，你需要来接受耶稣给你的这个挑战。然而当你接受这个挑战的同时，你要知道你会面对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危险，各样的你所不能掌控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我们期待我们来到那位荣耀的主面前，听他摸摸我们的头说，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我们在地上就需要有承受力，我们能够承受各样的环境压力给我们带来的重担。人生无常，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厌烦、困惑、无助。这些的事情在不住地去探触我们心里面那个承受力的底线。有的人底线比较高，有的人底线比较低。当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当所有的这些事情临到触摸到我们的底线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开始陷入到一个负面的情绪里，我们开始有苦毒，我们开始抱怨，我们开始失控，我们开始愤怒，最后我们可能选择的就是放弃，选择的去过舒服一点的日子。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那一点点，只要再忍耐一下，再坚持一下，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场景的出现。忍耐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痛苦的，因为忍耐压抑了人里面有一种本性，是追求轻松快乐的本性。人里面都有这样一种本性，我们都希望过得轻松一点，我们都希望过得快乐一点，我们不想承受那么大的压力。而忍耐却告诉我们，你要延迟你的满足。忍耐要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去压抑某一些我们在当下所追求的。不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美好的结局 往往都是在你忍耐了常人所无法忍受的痛苦之后才出现在你的面前。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漫无目标的，有神的旨意，有神的命定要成就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想要成功的走完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必须要来面对，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生命中去塑造那坚忍的品格。神许可一些试炼临到我们的生命中，就是要来塑造我们在基督里那个新的品格。不管以前我是个懒人，我是个废人，我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我是一个心无大志的人，不管过去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今天在基督里你领受了使命，上帝要借着这个使命的完成来塑造一个你新的品格。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当我们愿意来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个承受极限训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有圣灵开始工作，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开始呈现一个忍耐的特质，在信心中去操练忍耐。忍耐不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忍耐不是一个我已经失去了其他的选择，我只有认命了。忍耐是一个在信心中去操练的功课。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分享了一些操练信心的功课，我都不敢考大家都分享过哪些呢？我们分享过操练信心的话语，我们分享过操练赞美，我们分享过操练喜乐。今天呢，我会用两堂，今天一堂和下面一堂，我来分享操练忍耐。让我们透过耶稣的兄弟雅各的一段话，我们来学习为何我们的生命中要来学习忍耐的功课。请我们来一起读雅各书一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读。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我们先来看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今天当我跟大家来分享信仰，分享福音的时候，我绝对不是要来粉饰太平，我绝对不会说告诉你信耶稣吧，信了耶稣以后凡事皆顺，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一切的问题会解决，这个背后意味着什么？我们仍旧要面对问题。如果今天我跟你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不再有问题了，那是虚假的，因为我们还要去面对问题。信仰只是帮助我们如何去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今天的世界是充满着复杂性的，很多人对这个世界的现象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很困惑，我们甚至活得很悲哀很消极，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了。当然这个世界的确是没有希望了，但是不要忘记每个神的儿女他是同时活在两个国度里面的， 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国度，我们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今天这个地上的世界之所以存在这样的混乱，是因为几方面的因素纠结在一起。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罪所沾染所破坏的世界。罪对这个世界的破坏力，以及撒旦随时的搅扰攻击，以及人肉体私欲的诱惑试探，这是这个世界活在动乱里面的三个主要的原因。这三个主要原因凝结在一起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使得我们的人生，这使得我们活在地上的人生，我除了讲神话之外，我要讲人话，我们活在地上的人生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充满着各样的陷阱和障碍。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真相，人生不会一帆风顺，人生是危机四伏的，各样的困境、艰难、意外都是无法避免的。保罗把刚才所说的这些的无法避免的危机、困境、艰难、意外称作是什么？试炼。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落在这个字在原文的文学意义里面有不可避免的意思，也就是不是你的选择，你终究会落在。雅各用这个字，他尝试描述一幅人生的画面，人生走在一个崎岖不平、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这就是现实。这个世界是崎岖不平的，这个世界是充满着各样的坑坑洼洼的。也就是说，无论我们今天多么的小心，多么的谨慎，多么的有技巧，我们都会被绊倒的，我们都会有绊倒的经历的，我们都会有扭到的经历的，我们都会有跌入到坑中伤到自己的经历的。在这样落入试炼的时候，人一定感到的是极大的压力和重担，感到力不能胜，渐渐的会陷到。所以你想想，当你在那种的落入到试炼当中的时候，你可能的情绪，你可能有怀疑，你可能有自怜，受伤的总是我，你可能有失望的情绪达到一个极点，这个世界真的不值得我再为他花心思了，我们走到一个愤世嫉俗的角度。然而雅各却对我们说什么？雅各要对我们说，我们都要什么？不要我讲吧，大家看看那个经，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乐。很多基督徒错误的领受这句经文的意思啊，我们觉得说，哦，基督徒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是喜乐的啊。不信的人面对试炼的试炼的时候是焦虑、是自怜、是失望，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是喜乐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经文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都要什么？以为大喜乐。以为那个词是英文是 count it， 可以翻作成，可以另外一种翻译就是把它算作，把它当作。也就是说，当我落在百般试炼中，本来我应当灰心、消极、失望的时候，我本来把这是一个让我失望的事情，但是我选择把它当作是大有喜乐的事。所以雅各的意思并不是说试炼 可以带给我们喜乐。雅各的意思并不是说试炼本身可以带给我们喜乐。你说，哎，怎么跟你前两天讲的彼得讲的不太一致？彼得说的是试炼过后有生命成长的喜乐，哎，这是不一样的。基督徒当我们面对试炼，当我们靠着基督的能力，让我们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当我们走出试炼以后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生命经历成长，我们是经历试炼以后有从生命而来的喜乐。但是当我们在试炼中的时候，试炼，我要告诉大家，试炼本身是痛苦的，对于不信的人是痛苦的，对于我们也是痛苦的。今天如果基督徒我们不先首先来真实的面对我们的信仰的时候，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掩耳盗铃的人，我们只不过是其实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我们需要去面对试炼，对于我们来说是痛苦的。我们不需要作为一个很属灵，我很属灵，试炼临到我的时候它不是痛苦，它是喜乐的。试炼本身不是痛，是痛苦，不是喜乐的。基督徒不需要去否认试炼本身是邪恶的，试炼本身是不好的。但是啊，通常说 but 是重点。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试炼可以锤炼我们的信心，可以检验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不好的试炼当作是喜乐的。这是一个信心的选择。什么叫做信心的选择？信心的选择就是我感受到的是痛苦的，但我凭信心选择喜乐。这种选择是出于我们相信，虽然试炼是不好的，但是神仍旧在每一个试炼中掌权。虽然试炼是坏的，但我们的神是可以把坏的转化为对我们有益处的。每一个试炼都有两个人在盯着他，两个人哈，一个就是魔鬼。魔鬼盯着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试炼，他期待透过这个试炼来使我们犯罪，他期待我们透过这个试炼让我们的信心跌倒，让我们的生命偏离神。每一个试炼在撒旦的手中可以是工具，同样每一个试炼在上帝的手中也是工具。他可以透过那样的试炼，那种不好的事情，来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他美好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用一种喜乐的态度来面对试炼。上帝的良善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什么？忍耐。上帝有一个很纯全美好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其一就是忍耐。哇，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当我们透过这个忍的信心的试炼以后，上帝特别的提出来忍耐呢？我们下面会继续的分享。在这里我只是在提醒大家，基督徒最重要的是做一个真诚的人。基督徒不需要为上帝操心。我们常常想要做一些的事情来表明我们的上帝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高举试炼。我们就说我们要拥抱试炼。我常常，哎，现在以前是哪一个年轻人跟我讲的呢？后来他，哦，坐在后面，我想起来，跟上帝祷告说， 让风暴来临的更猛烈一些吧。哎，他觉得我的生命要成长，所以我敢于接受上帝给我的试炼，所以我向上帝求。各位弟兄姐妹，你不需要求，试炼每一天都在你的旁边，所以我们不需要渴望试炼，因为试炼本身并非是好的。我们渴望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呼求的是神的保护，是神的怜悯。我们要先祷告，求神保护我们，尽量免于灾害的试验、灾害的试炼。这是我们的心意，就这么真实。你要觉得你这样不够属灵的话，那就不够属灵吧。上帝期待的是真诚。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跟上帝说：“天父爸爸，让我少受点苦吧，救我脱离凶恶，救我脱离一切的试探吧。”这是一个天父爸爸喜欢的。我们不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勇敢。哎，老爸，你看，让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我能够接受更多的试炼。不需要，我们要正确的面对试炼。然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有时候出于我们知道的目的，有时候出于我们所不知道的目的，上帝许可我们进入到试炼的时候，你知道那是神带领你进入到试炼里面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一个信心，你对上帝说：“天父，既然你让我今天落在这样的处境里，我就相信你必给我够用的力量，你必使我能够忍耐得住，并且我相信借着这样的忍耐要让我胜过试炼，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益处。”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基督徒，当他陷入到困境里面的时候，他不是到处打电话抱怨，他乃是给很多的朋友打电话说：“哎，星期六晚上有没有事儿啊？没事儿，来我们家开 party 啊。”又给另外一个人打电话说：“哎，有没有事儿？没事儿，来我们家开 party。”那么他的朋友就会问：“哎，是吗？你过生日吗 ？”“No, no, no, no。”你升职了吗？哎 ，No, No, No。你加薪水了吗？哎 ，No, No, No。朋友们都很奇怪，说：“那你是为什么呢？”他对朋友们说：“我正在经历一个困难的危机，让我们来开一个以为大喜乐的聚会吧，让我们来开一个我选择要喜乐的聚会吧。让我们一起来庆祝我的困境，因为我知道困难若是天父许可的困难，就必然对于我的生命有价值。虽然我还不知道那个价值是什么，让我们先来为着这个上帝的美意来欢庆吧。”啊，当然了，我有点不知道这个故事是杜撰的还是真实的，我总是只是这么听来，但是他的确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意义，把试炼当作喜乐是困难的，真的是困难的，因为试炼会带来伤害。我们不可以轻看每一个在试炼中的人他所经历到的伤害。然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带来最大伤害的不是这些困难，而是我们对于这些困难的回应，也就是你面对困难的态度。我们可能无法从某一些的试，因为有些的试炼我们可以走出来，有一些的困难对于我目前来说我可能走不出来，我没有能力走出这个试炼，但是我们却可以改变我们面对试炼的方法。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困境，我们如何回应我们生命中的困境。神没有应许过我们一个完全不受伤害 完全没有问题的人生。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充满着危险、充满着危机、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人生的里面，去学习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品德。所以这是重点。我们当然可以求上帝的保护，我们当然可以求上帝的怜悯，上帝也会保护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更看重的是什么？上帝更看重我们的是，当我们走过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如何越来越彰显出基督生命的品格。也就是说，无论我们面对生命中任何的处境，我们都能够像耶稣那样去面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叫做活出基督的生命的品格。用一个简单的话，就是无论今天我们面对什么的事情，我都能够像耶稣那样去面对。如何发展造就这样的生命品格呢？忍耐是生命完全的途径。在1-4节里面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如果你懂英文的话，你看看英文可能帮助你更好的理解这句中文。如果英文直译出来的时候，就是忍耐，让忍耐去做成它完美的工作。那些完美的工作，忍耐所成就的那些，忍耐在你们生命中所成就的那些完美的工作，会使得你变得，会使你成为怎么样 perfect 完美 complete 完全 lack nothing 就毫无缺欠。这是忍耐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所完成的工作。在这里我们要重新来审查一下，检验一下什么是忍耐。这里的忍耐不是说当我们面对一个困境，面对一个危机的时候，我们采取一种消极的逆来顺受、不得不忍受的举动。其实这种忍耐我们并不缺乏。我们中国人说的好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其实只不过是我们，有人说我们个人修养的成分，让我们有些事情忍住，有些事情忍不住。所以这里说的忍耐，并不是说当你面对某一件事，你所采取的某一个行动。如果我今天我现在工作这么难找，那好啊，工作这么难找，那我去一间公司的时候，如果老板对我苛刻一点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就忍耐一下嘛。那如果今天工作很好找呢？工作如果遍地找，老板求着我的时候，那我还忍不忍了？我不忍了。那个忍耐只不过是一个行动，是我根据外面的状况，我采取了一个行动，是一种不得已的行动。而圣经里面所说的忍耐，它是一种属灵生命的特质，它是一种属灵生命的特质，一种信心经历过试验而有的美德。所以它强调的不一样，圣经所强调的是内在生命的特质。如果那种特质是在你生命里面的，是你经验过许许多多试验以后而成为你生命中的一种美德，那它是随着你走的。你来到一个和蔼可亲的人黄斌面前，我也可以忍耐。我来到一个桀骜跋扈的 放在我面前，我也可以忍耐。为什么？因为那是我生命中的特质，是我不是听来的，是我经验过很多信心的试验而形成的、产生的美德。这样的一个美德帮助我们无论面对任何的困境，无论面对任何的困境都能够坚定不移，不逃避，不灰心，持守到底的生命态度。所以如果这是你生命中的美德，它会塑造你一种生命的态度，它会塑造你一种面对一些被冒犯，面对一些被不公平，面对一些让你不舒服的情况下，你里面所有的生命的态度。并且这种美德不仅给予我们的是态度，这种美德给予我们的是一种积极面对胜过困境的能力。这样忍耐的生命是会持续的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如果只是你在一次的决定里面的选择，那么这个选择只对你的当下有影响力。然而如果是一个你内在生命的特质，那么这种特质它会持续的去在你的生命中工作，这种的忍耐会成为塑造生命品格的手段和方法。圣经说忍耐对于品格的塑造会产生什么的果效？ perfect 完美的果效。那个完美的果效就是圣经所说的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当然我们接下来我们稍微很快的看一下这三个生命的品格。圣经所应许我们，当我们活在忍耐当中，让忍耐的品德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呈现怎样的品格？第一个叫做成全。不过的确这个跟我们中文所理解的有一点点的也差不多，有一点的区别。成全在英文里面就是 perfect。 perfect 的意思不是说你是一个完美的人， perfect 的意思是说，而黄斌是 perfect 的，在这个地方成全这个 perfect 不是说你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跟任何一个人相比你都是一个属灵大师，你都是一个道德家、教育家。这里的 perfect 是指的上帝会让你成为那个完美的你，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完美的别人，是让你成为一个完美的你。在这里成全这个字，它的意思是指的达到神的目标。上帝亲自参与到我们的品格的塑造的里面。所以当我们面对试炼忍受持守忍耐的时候，就能够完成神计划中要造的那个你。当我们愿意忍耐让神介入到我们生命的品格塑造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那个你就是真正的独特的你。完备，完备指的是我们在品行上无可指责。当我们透过坚忍的走过信心的锤炼，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软弱和渣子会除去，我们的生命中会越来越有能力，天国的能力从我们的生命中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来达至生命的成熟完美无缺。所以他用的是 complete 这种完全，而毫无缺陷，毫无缺陷的是指的上帝在给你的托付上，上帝在给你的托付上你将会拥有你所需要的 一切去完成你的呼召。你不会缺乏恩赐，你不会缺乏能力，你不会缺乏智慧，你也不会缺乏信心，你也不会缺乏资源。当我们学习在忍耐里面的品德去塑造我们的时候，上帝会把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生命呼召一切的恩赐、能力、资源赐给我们。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基督徒会遭遇无数的考验，但是这些试验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跌倒，而是要让我们更向前，不是要让我们经历挽回，乃是给我们有成圣的机会，不是要去显明我们的缺点来羞辱我们，乃是为了要让我们更加的完全。在追求这个完全的途中，忍耐就是必修的课程。忍耐的生命特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呈现在很多的方面，包括在苦难中不失去盼望，那是一种忍耐。我能够忍耐得住，我能够在目前的这个别人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当中，我相信上帝仍旧掌权，所以忍耐让我在苦难中不失去盼望，忍耐让我在物欲横流中不放任自己。虽然那个东西很吸引我，那个东西吸引我，让我持续的想去做，花了我很多的时间去做，花了我很多的精力去做，但是忍耐让我们不放任自己，忍耐让我们持续做对的选择，忍耐让我们在冲突的当中去忍受别人的冒犯。今天冲突绝对更是上帝塑造我们品格的方式，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学习在冲突的里面你能够忍受。当你能够忍受别人的冒犯的时候，你才不会怎么样去冒犯他。当你能够忍受对方的冒犯的时候，你能够忍受以至于你不去冒犯他，以至于你可以在他的生命中释放影响力。如果今天我们两个人是，对不起，说了有点难听，狗咬狗，一嘴毛的话，他不会对我有影响力，同样我也不会对他有影响力。忍受让我可以释放对对方的影响力，忍受还体现在误解中，在误解中我可以忍受冤屈，忍受可以让我们在误解中把谣言所带来的范围减到最低。我们常常我们不愿意忍受冤屈，我们要申辩，我们要为自己辨别，然而这样的不忍受恰恰中了魔鬼的计谋。那些本来要攻击在你身上的问题只有两三个人知道，你以辩解，对方的以回应，哇，满天下的人都知道了。误解中要忍受冤屈，在关系中我们有很多的关系，在关系中我们要忍耐别人的成长，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我不能够忍受他生命改变的这个过程，那么我将永远活在他生命改变的起点。你只有忍受他生命改变的过程，你才有一天真的看到那个生命改变的结果。所以我不知道你期待的是什么，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不管是夫妻关系，不管是亲子关系，不管是 跟弟兄姐妹同工的关系，你期待是活在一个他改变的处境里面呢，还是始终活在他生命的起点？这取决于我们能否忍耐他的成长。在侍奉中忍耐体现在什么？在侍奉中忍耐体现在等候神的作为。侍奉不能完全进到一个实用主义的里面。如果今天我们属灵的工作都进到一个实用主义，怎么样好用怎么用的时候，教会里面只能看到人的作为，只有我们等候。像耶稣所说的，我看见父所做的工，我就照着去行的时候，这样的等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神的作为。今天我主要想要分享的忍耐，更多的我是想集中在一个方向，就是坚持不懈，在风雨中屹立不动。保罗曾经呼吁基督徒不要再做婴孩，要有成人的心智。成人和婴孩一个最显著的区别，就是他是否能够忍耐，他是否能为着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今天一个婴孩他只对什么感兴趣？一个婴孩只对他眼前的东西感兴趣，吃饱了睡足了就开心了，是吧琼瑶？有人回应。对于他来说，你不要告诉我的意向是什么，你不要告诉我的人生蓝图是什么。对于一个婴儿来讲，他不关心，是猫父，我需要的就是吃，我要睡好，我要我想要的玩具，这就是他想要的。而对于一个成人来讲，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只是为今天而活，我们有成长的需要，我们有创造未来的需要。各位弟兄姐妹，你可能并不觉得你有，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你里面有一个成长的需要，你里面有一个想要创造未来的需要。因为那个需要是神放在你心里的，因为那个需要是在上帝造你的时候已经放在你里面了。如果当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你的需要的时候，你的人生不会满足的。一个成人他可以因着明白未来的意义，他选择在当下忍耐，他选择为了那将来的荣耀选择坚持，选择不放弃，选择勇敢去面对，这叫做忍耐。上帝今天要在教会里面看到的是一群基督的勇士，是一群坚持不懈为着神给我们的呼召，我能够坚持不懈不动摇不放弃的勇士。我们不要继续活得像保罗所说的吃奶的婴孩，我们不只是为了眼前我所需要的这一点的满足，因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放下了一个更大的愿景。只有我们真实的去面对我们心里面上帝放在我们心里面那个渴慕，我们的人生才会有真正的满足。而这样满足的灵道是需要坚持不懈的，只有坚持不懈的人不放弃神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和呼召，这样的人是一个当风雨临到的时候屹立不倒的人。当他落在百般试炼当中，虽然会落在情绪的低谷，虽然会觉得痛苦，但是他是一个屹立不倒的人，因为他仍旧在坚持上帝 放在他生命中的热情和感动。我们之所以能够忍耐，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是美善的，我们相信神是有大能的，我们相信神会在我的处境的里面施行拯救。这就像我们的祷告，忍耐一个最直接的操练，就是体现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我们的祷告是一个怎样的祷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凭眼见的祷告。什么叫做凭眼见的祷告？也就是说，这里有问题，我祷告完了，哎呦，不疼了，哇，上帝真伟大，我很兴奋。你的兴奋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看见了，来自于你看见上帝的工作了。这样的祷告是凭眼见的祷告。当然神有时候会怜悯我们，并非说这样祷告没有用，只要祷告就有用。但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成长的这个历程的里面，要让我们学习忍耐的时候，他首先要在祷告的里面来操练我们。我们常常因为祷告之后看不到果效，我们就怎么样，放弃了，我们不再祷告了。我们的祷告，那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凭眼见而不凭信心。使我们能够忍耐祷告的，一定是我不看见现实产生的果效，但是我因着信心看见了什么？我因着信心看见了未见之事。大家还记得吗？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圣经教导我们要凭着信心祷告，意思就是我要凭着那未见之事，那看不见的领域，但是我的信心的眼睛看见了，我因着那个的看见，我持续不断的祷告。以利亚在旧约里面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啊，所以那可能是我们见过祷告最有能力的啊，一祷告怎么样，天上就降下火来。然而当他为以色列求雨的时候，他祷告了几次啊？对哈，对，很多人说七次，是派克看了七次，祷告了八次至少啊。当以利亚这一个被以色列人都公认的先知为以色列祷告求雨的时候，并不是祷告一次事情就成就了，他乃是坚持不懈的祷告，没有任何的迹象，仍不放弃祷告，没有任何的迹象。他派他的仆人，哎，金玉，帮我出去看看祷告有没有果效。现在金玉回来说，没有啊，现在大太阳天啊啊！以利亚没有放弃，以利亚学习忍耐的祷告，他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又祷告了一段时间，又对金玉说，金玉，帮我出去看看祷告有果效了没有。回来说没有，还是大太阳天。哇，基本上我为别人祷告，如果你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有疼痛的地方，我为你祷告，祷告完了，我说感觉你没有好一点。如果你跟我说，哎呀，好像是有点好呀，哎呦，我说继续祷告，继续祷告。如果祷告完了说，你说，哎呦，好像没什么改变，我说，哦，那再祷告一遍，又祷告一遍，有没有感觉？还是没感觉的时候，我说，哦，可能神今天不是要医治你。也就是说，今天对于一个有祷告大能的人，一个历史公认的先知，当他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持续不断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当他第七次派仆人去看的时候，仆人回来跟他说，天上有了 巴掌大的一点云彩，大能的以利亚况且如此，我们又如何希望上帝总是，我说总是，总是每一次都马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呢？真正能够帮助到我们的，不是你祷告一次神就垂听你的祷告，真正能够帮助到你们的是，帮助到我们的是，是我们持续坚持不懈的祷告，以至于我们领受忍耐的时候，那才是对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当然心里面很渴慕，我每一次为人祷告，一祷告他的疼痛就没有了，我当然很兴奋，所以这是我可以向神求的，我可以跟神求，神啊，求你高牧我的手，让我为人祷告的时候一祷告他就得医治，这是我可以这样求的，神也喜悦我们这样用信心求。但事实上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如果我每一次为别人祷告别人都得医治的话，这个教会会叫什么教会？这个教会不叫新教会教会了，这个教会叫做柯南教会。为什么？每个人是冲着我来的，那对我的生命是一种拆毁。所以上帝不会做这种事的，我绝对不相信哪一个人可以每一次祷告上帝都马上垂听。然而真正对我有益处的是让我学习，当我是一个卑微的时候，当我真的没有信心敢祷告的时候，上帝给我几个 sign， 大家什么叫 sign？ 几个兆头，就是说我一祷告得医治了，神给我一个兆头，说我有这样的权柄，我有这样的权柄可以为人祷告，我在地上做捆绑的天上就捆绑，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我可以有这样的权柄，上帝告诉我。但是当我的生命不再是一个孩子，不再是一个婴孩，我要成长，我要有坚持不懈成人的心智的时候，上帝要让我学习坚持不懈忍耐的祷告。因为忍耐的背后才是真正信心的彰显，忍耐的背后，当我没有看见现实有改变的时候，我仍旧凭信心看见上帝在幕后工作，我仍旧凭信心相信上帝正在为我积聚云彩的时候，我可以坚持不懈的祷告。那样的祷告才是一个凭信心不凭眼见的祷告。坚持不懈的祷告是我们操练忍耐最好的方式。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想透过今天这个信息让你知道，并非你的祷告没有能力，并非你的祷告上帝不垂听，并非是你的祷告方法错了，你要学一个更好的方法，没有。上帝很多的时候他要透过你祷告的经历让你学习忍耐的功课，因为忍耐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特质，因为那样一个忍耐的特质能够塑造我们生命的品格，能够让它成为我们生命最好的途径。我们每个人期待的不是我有医治的能力，我们每个人期待的应当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一个小小的见证，我觉得上帝让我真的开始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在前一段时间，教会我们有一万的营会，然后之后的夏令会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其实在那段时间里面，上帝很恩宠教会，我不敢说恩宠我，很恩宠教会。我持续几次，很以前也有过，但那几次有很密集的，就是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为他祷告，一祷告疼痛马上就没有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历过很密集的几次，所以呢，我也很兴奋，所以我去到葡萄牙的时候，因为睡他那个，他在修道院里面，那个床我睡不惯，睡早上起来以后浑身痛，痛得很厉害， 那我就说那就祷告吧，很兴奋啊。那个去到的营地里面，那些参加献殿会的人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特别想找说谁是有疼痛的，别的没有信心，谁有疼痛的有信心。为什么？我经历到，因为我在那个疼痛过程当中，我按手在我自己的身上，祷告完了以后，那个背痛马上就不见了。而奇怪的是，按到这儿下面不痛，上面还痛，我再反过手来按到上面，上面就不痛。所以上帝让我经历到马上神的医治，所以信心怎么样啊？爆棚。但是信心爆棚的背后也有一种危机啊，哎，有点哎，结果呢，接下来一个星期王宇去找我，他也去葡萄牙，我头一个星期服侍，第二个星期在那里度假。度假的第一天早上一起来，是早晨，他就洗澡，不知道怎么样，他就突然他固定在这一个动作上面，就叫我看哪，我就过来就看他一直这么动作。他说不好，我刚才不知道怎么扭到了，我现在动不了了。我就把他拖着，这么连背带抱的就放到床上，让他慢慢的身体可以直起来。然后我还心里面很有信心，没问题，我为你祷告，这个最拿手。疼痛嘛，按手祷告完了以后没反应，说还是疼，再一祷告，哎，稍微好像好了一点，但是还是痛。我心里面就有点说，哇，这怎么回事啊？度假的第一天这种状况肯定是不能出去了，难道这一个星期假期就这么报废了吗？啊，当我有点，我还跟王宇说怎么搞的，有时候我在那叹气。王宇问我，你为什么叹气？我说我有时候也真的搞不懂上帝，哎，有的时候就一下子就管用，有的时候就不管用，到底什么时候管用，什么时候不管用。王宇就说不要紧，继续为我祷告。那我就继续为他祷告完了以后呢，哎，这次他就觉得说，哎，好像好了一些了，可以动了。反正总之祷告完了以后他可以动了，我们当天就又出去了，然后回来，晚上回来又动不了，痛得要命，睡觉也睡不好，一直要动。然后呢，什么叫忍耐的祷告，继续祷告。总之神让我经历到，给他祷告了两天，啊，他的疼痛就完全的好了，啊，所以这是上帝看我的信心小，所以让我忍耐了两天。但接下来，他第一天是腰扭到了，我是第二天脖子湿疹了，动不了了，哎，就一直就是不能看，然后就祷告呗，祷告了一个星期都没好。但是我真的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从来我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神告诉我，哎，你感冒了要吃药吧，你吃药吃几次能好？当然那天不要说琼瑶，琼瑶跟我说他有特效药，吃了一天就好，那怎么算？啊，通常我们吃药不会吃一次就好的，你要持续的吃。所以真的在我脖子痛的这件事情上，王宇比我有信心。他每一天祷告两次，早上起来为我祷告一次，晚上为我祷告一次。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厉害，因为我一年以前湿疹过一次，落枕过一次，一个多月都没好，我要去针灸，又去按摩，做了很多事，才慢慢好起来。那王宇说不需要，我就为你祷告。感谢主，差不多祷告到第八天，也就是上个星期二，祷告了七八天，慢慢好了。现在没事了，完全好了。所以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最后我们用一些经文做结束，罗马书5:3-4，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人生的试炼是避免不了的，如何面对试炼才是我们需要看重的。当我们真的知道神在每一个处境里面都与我们同在，他为那个试炼设立了一个界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为我们生命中的试炼设了一个界限，魔鬼是不可以跨越那个界限的。当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的试炼中掌权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知道他要透过每一个我们能够面对的试炼，让我们的信心去被 检验，让我们的品格去被造就，我们就能怎么样？我们就能像这句经文所说的，我们在试炼中，我们在患难中，也能够欢欢喜喜的去面对。我们不需要之所以欢喜的，我说嘛，喜乐是一种选择。当我面对试炼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喜乐，你也可以选择什么？害怕。今天多少的人害怕试炼，害怕困难？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一直在担心问题的出现。你的人生被很多东西在牵制着，是因为你一直在担心任何个问题出现。如果我告诉你问题一定会出现，何必再去担心呢？但是你却知道在那个问题当中你有能力去面对，你可以选择喜乐的时候，在你的生命中就会生出忍耐，而忍耐它会持续的工作，它会 do its perfect work， 它会做那完美的工作。那个完美让我们可以变得怎么样？老练。在试炼中，我们因着老练可以生盼望，因着我们有一个成熟的品格，因着我们有盼望，我们就可以在试炼中选择什么？我们可以选择喜乐，选择坚韧，我们可以不选择逃避，不选择颓废，不选择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试炼，上帝都要带领我们去经历生命的突破，去经历人生境界的提升。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都要在忍耐中生老练，我们是一个不断成圣的人。让我们带着盼望，带着一个成熟的品格，去成就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梦想。